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来宾，大家主日平安。今天我要为今年年度主题的正道系列做最后一讲，主题是生活篇。那大纲包括了内在生活、家庭生活、教会生活、工作生活，最后呢，我是以享受生活来结束，一共是五个生活层面。回顾一下今年的主题，我上周是讲了三观，第一讲讲的是六合，所以今天讲个五个层面，所以是三六五，一年365天，盼望一整年下来，我们可以渐渐的落实，因着心意更新而变化，能够从世界真的被神给分别出来，来做神的见证。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要分享心意更新的最后一讲，求神的灵亲自向每个人的心说话，让我们知道是你要我们在哪些地方来学习，做出调整，得着更新，让我们的生活可以因着你被更新，然后就常常经历到你的能力、你的同在，成为你的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今天我们就先从内在生活开始。那当我们要面对每天的生活，无论是家庭、工作、教会等等，其实最最重要、基本的核心要从内在生活开始。其实讲的就是我们的内心。那这个心意更新嘛，罗马书也是这样讲，箴言书里面也告诉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只是呢，这个内在生活因为近年来近代的一些思潮也会使用这个 term， 所以在教会里面信徒里面也会用。但是我在这边所以有必要来做一个声明。 disclosure， 那基督信仰所强调的内在生活呢，必须是要以神的关系得到更新，生命被耶稣重塑或者是塑造，这样的核心概念的。不是那种以人为本那种自我关顾来得着的更新。因为圣经的话告诉我们，若在基督里，他就是全新的人，全新的创造，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那人真正的更新必须来自于神的拯救以及圣灵的工作，不是靠着人自己从人想出来的那一套、做出来的那一套就可以得到修复的。是的，没错，诗篇有话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人、我们的心会忧闷、会沮丧、会烦躁，我们很需要别人的理解，很渴望得到安慰、得到医治、得到释放。但是诗人的话也提醒我们，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我们需要从神那边寻得真正的帮助。那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要强调内在生活的重点，是与神关系的更新，我们的生命被耶稣塑造的更新。那在这个部分，我就从基督徒最基本的就是灵修、读经、祷告这方面来做分享。那基本上灵修我们可以视之为一个与神完全亲近、单单亲近神的时间。我们每天真的有很多大小事要面对，有的要送孩子一早上课，下午要接他们，周间周中还要送学才艺等等，还要接着要进去公司上班，公司主管每个月要有 deadline， 学校每一季度要申请，要这个要 report 等等。那教会也是有教会的行事历，大大小小的事等着我们去完成。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最需要的其实就是亲近神，好让神的属性、他的圣洁也好、他的慈爱、他的公义来充满我们，好让我们能够跟他一样完全。所以灵修可以是一个每天有一个固定的时间，这是一个很好的做法，但是也不局限于，只有那个时间才可以，灵修。有的人 很喜欢学耶稣的样式，一早起来在面对事工之前先去旷野祷告。那有的时候我们马上就要面对一个面试，马上就要进去一个期末考的考场，马上有公司要一个 report， 或者是马上要上台服事了，要准备 领崇拜了。那这个时候在我们的内心有一个单独的时间来亲近神，来投靠他，知道神是神。那这个是也可以是一个很好的灵修。那灵修最常错误，有时候听弟兄姐妹分享，我觉得有一个观念是需要调整过来，就是我们把它当作是好像去庙里烧香求神，好像最近公司很乱，生活很乱，哎呀，是不是灵修生活不对了，你们为我祷告，让我有好的灵修生活，那就变成好像临时抱神脚的这种描述了，好像非得我们生命到遇到紧要关头了，出大事了，我们才想到，要来灵修。 那这样就会忽略我们其实灵修是要帮助我们平常再怎么混乱我们都要定睛于神专注在神或者是回转向神的这样一个举动那灵修的目的是要我们知道神要与我们同在是要让神做我们的神不绝对不是只有某一个形式或某一种这个流程而已那灵修的关键不是每天在你几点几分到几点几分有坐在前面打开圣经或是选哪一首诗歌这几个步骤一一 check 这样就算大功告成的那结果呢那段时间过了之后神要与我同在我竟不知道那个东西你忘记 check 那我宁可你可能不用上面的这些形式但是你单单得着神的同在可能我一天到事情我自己很想迫切的祷告你都先放下只先求神的同在最下面那个才是我们最最需要打勾的那讲到这个灵修生活不可缺少的一定是神的话语接下来我们看到读经神已经把整本圣经启示给我们现在印刷的这么精美所以身为基督徒我们真的不能忽视这本圣经的存在信主了以后要赶紧的抓紧的时间好好的把圣经读完否则我们的信仰是非常非常不稳的非常虚空空洞的没有神整全的心意所有神的话语都是东一句西一句我们再用同样的例子来举有时候我们读经啊真的就好像去庙里求一个签诗那样的方式哎，口袋掏出一个经文金句卡放在皮夹保平安有没有人是这样来面对神的话语假如是这样的话真的是大大的亵渎神假如我们用这样的方式一个经文一个经文的方式是没有办法心意得到更新的因为我们注重的还是自己的心我们始终是因着啊，面对压力了要求一个什么东西了是因着心里的那个不安然后我来找一句经文来安慰我安慰我这种人就像希伯来书说的听见的道与他们一点益处都没有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一个从来没有好好把神话语读完过的人说自己是信神的人真的是不晓得他想要骗谁若真的有信心我们应当要让神的话语先存在我们的心中充满我们然后让他话语的信实来带领我们面对每天的生活读经我知道对有些人是不太容易的事情但是在我们教会你应该可以找到很多机会场合主日学还有身旁的弟兄姐妹他们是愿意好好读经的人哪怕你只是来了三个月你应该都不能察觉那更不用说假如你已经来到教会超过三年了参加教会的读经班三年总可以读完一次了吧结果呢你还是跟三年前一样哎呀牧师啊没有读完圣经感觉很亏欠你说话说得很好听啊三年前你是这样的话三年后你还是亏欠我跟你讲三年三十年以后你还是有这样的症状再不悔改三十年以后你还是跟今天一样的光景所以今天不是刚开始诗篇读经班吗赶快加入读经的行列那同样我也有话要对在读经的弟兄姐妹说同样我们要避免跟那个灵修犯的错误一样不要只把读经当做一个例行公事好今天诗篇了我们现在读三章嘛这个 check check check第一个字读到最后一个字连希拉都没有落下跟上进度了群里面发了打卡了弟兄姐妹看到哦，不会被组长念不会被老师念了那这个时候呢我必须得说且慢且慢虽然你读完经了但是你有没有被圣经给读了呢哦，我们不单单要读经我们要被圣经读你大概是第一次听到我这么说吧哦，有点把圣经给拟人化了牧师你要我读经我明白什么叫做被圣经读啊大家可以体会到这个意思吗圣经可以来读我想我要表达的就跟这个希伯来书的这句话一样的神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灵与魂骨节与骨髓都能够刺入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这个就是我想要弟兄姐妹让神的话来读我来切我来读我那用大家最熟悉的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的 观念来理解。当我们自己心中的思念跟主意被圣经读到的时候，是会被神管教的，是会被神督责的，是会需要矫正的，是能够越来越明白何为神的意的，不再偏心己路，不再随自己的私欲前行。那真正被圣经读到的人，生命才会改变，他也才能够被装备的整全，行神所喜悦的事，说神所喜悦的话。那我希望用这样的方式提醒所有已经在读经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调整我们读经时的心态。不是说这段经文读完了以后啊，我知道神在讲什么，这样就够了，这个不是读经的目的。不是说按正义分解完之后，哎，把奖章准备好了，大功告成了，或者把团契这个礼拜要查经的内容准备好了，把礼拜天我要讲在讲主日学的内容准备好了，哎，就 OK 了。 No， 这个都还不够。读经最重要的是要先让神跟我的心说话，我要听到神亲口跟我说，看看我自己有没有什么地方是要真的要被教训督责的，有没有什么地方是先要归正的，先能够学义的。不管我们每次读经的经注是两章也好，现在诗篇的三章也好，可能有上百节的经文，上千个字，哪怕是一节经文，哪怕是一段话，一个词，甚至是其中的一个字，你抓住了，你知道这是神今天要借着这段经文告诉我的话，可能包括你必须要去认的罪，你要悔改的过犯，你要饶恕的人，你要放下的骄傲，你必须道的歉等等。因着你读到了神的话语，你听见了神的声音，你照着去做了，恭喜你，你被经读了。这个才是真正读经人的目的，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尝到那个读经的人真正感到神的话语是如何甘甜的那样的滋味。你不用等到啊，教完主日学，讲完道，带完查经弟兄姐妹，哇，谢谢谢谢，你带的好棒，你不需要那种 compliment， 你完全可以从神的话语当中得着满足，得着喜悦，而且那个喜悦是持久的，而且那个喜悦能够帮助你，激励你下一次再去打开圣经，再去好好的让圣经来读我。最后讲到内在的生活，一定也要讲到祷告。同样的提醒，我们不要把祷告当作是一个例行的公事，好比说吃饭前的祷告，睡前的祷告，当然有这样的祷告规律生活很好，但是也不要局限。还是说有人现在只剩下吃饭前祷告，睡觉前祷告，还是说有人只有看到旁边有基督徒来的牧师在，我们一起祷告吧，那个时候祷告，还是说哎，我等一下上台侍奉了，我今天站在这边带领大家的这服事，所以我来祷告。平常呢根本不把祷告当做一回事，这是你的祷告生活吗？当你要请你开口祷告，说哦，很生怯，哎呀，不要点我，不要点我，找他找他，我不会祷告，我不敢祷告。或者说，哎 ，no no no， 牧师你错了，我可会祷告。来，啪，拿出个清单，常常祷告的时候就从头念到尾，像是跟神主报告的那种祷告方式。我不得不再举这个例子，好像我们去庙里求神的那种祷告一样，祈祷一样，双手合十心诚诚灵的那种祈求，为了我的孩子要考试，为了他要去比赛祷告，为了这个到底是为了孩子的生命祷告，还是为了他们的生活祷告，到底是为了我的荣耀，家族的荣耀，还是为了神的荣耀，我们在向神祷告。那是不是在祷告上面我们也需要被更新？祷告不再是只告诉神说，神我要这个我要那个，而是借着祷告来寻求更多，寻得神的心意，从神啊我要什么，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更新为神啊，这是你要的吗？是的主，我能够有祷告的权柄，感谢你，我知道我本来根本不配，但是你希望我祷告，耶稣的榜样，耶稣的教导也告诉我应当祷告，所以我到你的面前，主啊，在我还不知道的时候，我把我能够想到的，在我有限的智慧里面能够晓得的，我带到你的面前来，求主帮助我知道明白这个是不是神你所要的。这个可以成为我们更新的祷告，于是在祷告当中心意更新了，更贴近神所要的，当然能够帮助我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另外祷告也从来不是要那位能够使万事互相效力的神 来帮助我得着我自己想要的。祷告乃是求神让我改变我的心思意念，去听从神的声音，去顺服他的心意。要知道他是那位能使万事互相效力的人，已经使万事互相效力的神，然后接着就要看我能不能够调整我更像耶稣，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样一来，我们可以为祷告蒙允的事献上赞美，因为我们的心又更贴近了神的心。这样一来，为着我们祷告许久还没有成就的事，我们可以学习忍耐等候，在这个时间调整我们的心思意念，把我们所挂念的事，甚至把我们整个焦躁不安的人都交在神的手中，一直到我们彻底感受到神大能的膀臂让被我们搀扶时那样的力量，一直到体会什么叫做山寨，什么叫做避难所，当我们用祷告去投靠神的时候，那个真真实实的安全感，在那个时候我们心安静下来了，我们才停止祷告。做一个总结，内在生活的更新帮助我们理清，我们不再是为了讨好神来做这些事，而是更多的认清我自己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很真真实实的坦诚我愿不愿意聆听神要我做出来的改变，去顺服他的心意，好帮助我能够面对眼前的生活。是的，没有错，有帮助我们灵修读经祷告的公式，这是很好的，但是也不要让那些公式成为例行的公式，就去 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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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卡。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真神，是活神，是大有能力的神，他喜悦我们读经灵修祷告去亲近他，但是他更希望借此和我们维持的是一个非常新鲜活泼的关系，让我们体会与他同行同在是多么的美好。接着我们要进入到家庭生活，讲完内在我们进入上一个层次到家庭。哥罗西书的这段经文，基本上涵盖了各个家庭里的各个关系，包括夫妻之间、亲子之间，还有父母之间包括我个人也在内，也有不少弟兄姐妹分享，常常会觉得我们常常向家人传福音很难哦，特别是跟长辈，那又是华人比较传统的观念，普遍比较没有办法接受孩子们向他们讲的话。那虽然看似艰难，但是我用这个很艰困的福音场域，但是也是很真实的一个门训场域，那因为家人是跟我们关系最 close 的，时间相处时间最久的这样的一个人，彼此生活在彼此的这个眼皮子底下，我们做什么、怎么做事、怎么说话，家人是清清楚楚、了若指掌，所以我们必须得把家庭看作一个很扎实、很真实的、写实的这个门训场域。那从这个角度就提醒我们，真的不是只有在教会、在牧师面前来门训，而是我们要回到自己家，我们同样来学习如何的做主门徒。那若是我们能够让父母亲看到耶稣基督如何改变了我们的三观，让爸爸妈妈看到我跟孩子的关系，他们的孙儿孙女的关系，让爸爸妈妈看到我的夫妻关系如何因着耶稣基督，如何因着神在我的生命当中而开始有了改变，跟他从小养我养大的方式不一样，他更是可以因着耶稣的缘故看到我对工作的态度，在教会的服事等等，特别是我们对父母亲的关系，若是能够把这些活化在我们爸爸妈妈的眼前，在那些不信主的长辈前，那其实这个就是最好的见证，比起我们去拿四律、三元福音、拿罗马路去跟爸爸妈妈解释，那个都还要来得强，影响都还要来得深远。这个是我们在家里如何来操练做好主的门徒，因为家是一个新的、是一个真实的门训场域。另外对于孩子呢，教养孩子呢，我是不是还在用传统的那套教育文化思维教养我的孩子，还是我愿意让基督来更新我养育孩子的方式？我知道他们是神所赐给我的产业，我知道圣经的真理，我要以基督的爱来养育他们，那这个是父母亲可以学习的。同样在家庭，假如是三代同堂，我是如何面对我的父母亲的，我平常是如何跟他们视讯讲话的，我有没有孝敬他们，有没有听从他们，尊重神在父母当中对我的权柄，那我是不是愿意用圣经所教导的方式来尊荣我的父母亲长辈？其实孩子从小听 看都是知道的。我愿不愿意用圣经的教导的方式来对待我孩子的爹，对待我的先生？我愿不愿意用圣经的话语来对待我孩子的娘，对待我的妻子？那这些无形当中，孩子们完全看在眼里，完全吸收，因为他们一直在看。那这个就是带门徒最好的方式。我常常跟教会弟兄姐妹做父母亲的说，弟兄姐妹，不知不觉我们都在带门徒了，我们带门徒带得非常棒，像得一模一样。至于这个门徒到底是耶稣的门徒，是不是我们因着福音更新的生命所带出来的那个真耶稣要的门徒，还是只停留在那个还没有被更新，系统还没有更新，是我用萧家优秀的优良传统教育出来的子孙，以我成长的学经历背景给我的那套门训系统所培育出来的下一代，那我到底是在栽培门徒，还是在另外一个栽培门徒呢？这个是当我们在面对我们的孩子可以来思考的。你已经在带门徒了，你要把他带成主耶稣的门徒呢，还是带成这个萧家的门徒？那讲到家庭，最重要的当然还是要回到夫妻关系，这是家庭最核心的关系啊。几年前我在讲到哥罗西书的经文的时候，配合以弗所书提到了两个观念，大家可以复习一下。当时我提到的是爱并没有像丈夫像先生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哦。世人要表现爱非常非常容易啊，盛大的排场，玫瑰鲜花礼物钻戒等等这些，那这个爱并不够，也不是圣经要我们给妻子的爱。另外呢，顺服也没有像姐妹有时候听到顺服，哎，你是哪个年代的？这中国古代三从四德讲教讲从这个顺服，现在早就不合潮流的。哎 ，no， 你不要把那个往那边想，否则的话呢，我们知道在保罗写信的那个时代，罗马帝国政府那个女人的地位有多低啊？但是保罗他本来就是百依百顺，对男的不能有任何异议啊。但是保罗还这么写，为什么？可见保罗要的妻子顺服的丈对丈夫的顺服，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一种顺服。所以现在的姐妹要我们去顺服先生，其实不是那么的难的。那整个来说，要如何更新我们爱跟顺服的关系呢？其实就是要把基督带进来，操练夫妻关系是操练以基督为主的。假如没有基督的爱，假如不明白耶稣基督是如何为教会舍己的，那么那个丈夫永远没办法搞清楚到底我要怎么样爱我的妻子。同样，假如没有明白教会是如何应当要顺服那位拯救他的主，那这样的妻子也一定没有办法彻透到底我要如何来顺服我的丈夫。假如我们只是把爱与顺服天天挂在嘴上，但是没有让基督真的进到我们的夫妻关系里头，彼此同心顺服敬畏耶稣，那么这样我们是没有办法更新我们夫妻之间的那种爱跟顺服的关系的。各位弟兄姐妹，家其实是最最核心的单位，我们要好好珍惜我们的家庭。那这个时代很需要健康的家庭，我们要让福音来拯救我们的家庭，让福音的信息更新我们的家庭，哪怕是一个小小的三口之家、四口之家，它能够足以影响我们的邻舍，影响到我们的社区，甚至影响你整个家族。那我借这个机会，我还要多说一点哦，因为我想到一本以前我曾经看过一个书的名字，我上网搜了一下，叫做《家庭会伤人》，哎，还真的有《家庭会伤人》。我还收到另外一本叫做《为何家会伤人》，还要销售100万册，可见多么的畅销啊！结果我今天早上我再看了，再搜了一下，竟然还有，哎呦，什么叫做童年会伤人，父母会伤人？哎呀，这个时代到底怎么？我们家庭到底怎么回事哦？那我想大家可能也没有那么惊讶。可能多少都受过家人的伤，或者是在家里伤害到我们最亲爱的家人。但是虽然家庭会伤人，但是既然今天我们成为了耶稣的门徒，我们就不要忘记有一样东西是可以打破那个被自己家庭伤害的魔咒的， 那个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福音能够救人，福音能够让我们知罪、认罪、悔罪，让我们能够从罪中得着医治、得着释放，并且得着盼望。假如我们在家庭教养方面真的已经造成伤害了，可能是得罪自己的家人或者被家人得罪，那我们可以怎么办呢？我们就回到，一定要回到福音里面，因为福音才能够救人。我们不能再用过去的那套文化传统面对我们的，假如说我们已经对孩子造成伤害了，我们不能再坚持旧有的那套系统。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啊，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要多啊，你不晓得我辛辛苦苦出国念书留下来为了要提供你好的生活有多么困难吗？把这种情绪的压力抛诸在孩子的肩头上面，无形当中会对他们造成伤害，会对他们造成影响。但是福音已经来更新我们了，所以我们可以跟孩子说，哎呀，以前我没有认识神，很多的观念、很多的信仰都是从我爸爸妈妈那一代得来的，以前在台湾学的，但是我信了耶稣以后，我觉得这样的观念非常不好，我必须跟你道歉。我希望你能够知道我想要跟你表达的歉意。啊，我曾经跟你说过的话，但是因为今天耶稣的缘故，我要请求你的原谅。啊 ，Lilian 啊，我刚刚讲话太大声了，我为我自己发的脾气向你道歉，因为我需要让圣灵从我的生命结出果子来，那我下次会更注意一点，我也请你为我祷告。那诸如此类的 conversation 应该是要在家庭里面显现出来，因为这个才是福音真正能够带出的 message。不要让旧有的那套系统一直把我们捆绑，我们已经得着更新了，我们可以被更新了。虽然可能不太容易，但是我们讲过一次两次之后，孩子们也在看，孩子们也在听，你会跟你的丈夫道歉，你会跟你的妻子道歉，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孩子们从小就学了，就看了，有一天他们长大了，去到社会，看到人心的险恶，受到伤害了，他们知道他们可以找到一位神，那位神愿意拯救他们。当他们犯错了，他们不会躲避，他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因着耶稣的宝血得着洁净。那这个是你从小在家庭里面可以设立的榜样，那何不从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不要再相信什么家庭会 伤人的那样谎话，因为我们都已经得着福音的更新了，我们可以整个家一起得着更新。讲完了家庭，我们要进入到教会了。关于教会是在讲一群人，这是时常被提醒的。我们常说教会不是教堂，不是建筑物，不是组织，不是机关行号，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群人。这张照片是教会诗班在疫情的时候唱的一首诗歌 We are the church， 我们是教会啊，弟兄姐妹。另外以教会聚集在一起生活的时候会做的事情，包括了 wife 啊，敬拜也好啦，教导也好啦，团契也好，传福音也好等等，我们彼此配搭侍奉，好在地上彰显出神的国度出来，有神的王权在我们这群人当中。那今天我特别想要跟大家讲到一点，是关于教会另一个特殊的身份跟权柄。我找了几个图让大家先来看看，假如我跟其他人讲教会的时候，大家会想到什么？可能有的人讲说啊，反正有一个讲台，有一个麦克风在那边，有很好的声音效果灯光等等的，所以可以拿来听听演奏会等等。那有的人是像下面啊，就是反正就有义诊嘛，要帮助人啊，要物资的捐赠啦，还有 food pantry 等等，反正这个教会大概就是在做这些事吧。那可能也有些人对教会的印象是用这张图我们一起读经，一起祷告，一起团契。那可能比较少人对教会会有这样的这张图的印象哦。这个不是说牧师我们团契要去打气弹哦。那我想表达的是，教会是一种特种部队哦，是训练非常扎实的攻坚小组这样的印象。我们来看看耶稣自己怎么说教会的哦。有两处经文是耶稣提到教会，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就是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另外在十八章讲到的也是看到这个教会的身份跟他那个真实的权柄。那若是按照耶稣这边所描述的教会应当要包含，就是像 这张图啊，教会是进攻的群体，阴间是死守的门。那当教会要进攻的时候，他连守都守不过，一点办法，一点招架的余地都没有。那有的人不知道教会应当是这样的一个 image， 应当有这样的印象，只知道前面我刚刚放的那几张图。所以他进来教会，他对教会的印象就是啊，你是不是能够提供一点免费的服务啦？那常常教会的信啦，或是 email 就遇到这样的人，对教会提出这样的这个需要的这个要求啊。那久而久之，教会就会失去耶稣口中的那种权柄跟能力了，反而还会被别人视为这个软弱好欺负的对象哦。那这个你能怪谁呢？你总不能够怪别人嘛，他们又不读经。又不认识神，他们印象中的教会都是从教会出来的、啊、那谁晓得教会是、哦、进攻的军队，就是因为教会责任在教会，就是因为教会本来就认知上面犯了这样的错，从小的观念里面对教会的既定印象都没有被矫正过来， always 是前面那几张图，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图，导致到教会到今天常常变成社会当中反而成了弱势群体，被人看不起，甚至被人欺负。弟兄姐妹，我们的教会观需要被更新，我们要把这种特战部队耶稣基督的精兵攻坚小组的观念也放进到教会来。希望大家记得，教会啊，不是好惹的，不是给你随便乱来的，你不可以随随便便对待教会啊。这跟你去菜市场，跟你去夜市，跟你去同乡会完全不是同一回事。你要有一个基本的心态是非常严谨非常尊重的，因为这个教会是讲求高纪律，训练精良扎实，注重高标准的。耶稣设立教会在世上不是要来当烂好人，让你可以进来无理取闹恣意妄为的。你在学校不敢说的话，你在公司不敢做的事，怎么你跑来教会里面做，成何体统？今天用这些图应当能更容易明白教会是非常坚强的，一点也不软弱，丝毫不会抗拒强权的，因为连阴间连死亡了罪恶的那个人最害怕的东西一旦落在教会的手中，他们连想逃都逃不了，挡都挡不住。原因是因为教会的主，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亲自用复活的身体打败了死亡，战胜阴间的权柄，向罪恶的权势夸胜。只要每一个人，只要教会里面有这个观念，愿意尊耶稣为大，全体高举主，遵从元帅基督，那这样的教会可以因此而强大，因此而健壮。弟兄姐妹，教会是一群人，但绝对不是普普通通的一群人。教会要成为这样的攻坚小组，因为他要去摧毁那些恶者撒旦的计谋。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工作了。我们先认识一下神对工作的心意，不是咒诅，乃是赐福。从创世的经文可以看到，他当时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要管理海里的鱼，其实是带着赐福的心意。有时候真的我们面对生活工作带给我们不少的压力，有时候觉得哎呀，这是工作就是被神咒诅。 No， 神对我们工作心意是带着赐福的。那就当亚当在伊甸园里面也不是一天到晚逆着跟神在一起啊，神还是有事叫他做，要他修理、看守，这都是工作，还要叫他为各样的活物命名啊，这是很神圣的、能够为人为物、命名，非常神圣的工作。所以工作的本身是带着神的使命跟呼召的、另外保罗曾经对着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提出警告，你们不要闲懒不结果的，什么工都不做，因为当时的人想说啊，反正主会再来嘛，那反正我们就散散漫漫，以此为借口不好好做事。那这样子影响到教会的见证，所以严重到一个程度，保罗必须要写信来提出来。那确实也是这样，有时候我们会进入到一个误区，心想着啊，反正我同样一段时间，那我忙着教会的侍奉，这是做神的事情嘛，那我自己的学业啦，我的课业啦，我的工作啦，那就随随便便敷衍了事好了。 然后必须承认了，以前的我也会犯这样的错，需要被神来更新。那若是你也有这样的心态，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起来调整，我们不要拿教会的服事当做我们在社会工作那个懒散的借口，绝对不要。我们可以这么说，我们在教会的侍奉呢，它不能算是你的工作，但是你在世上的工作，你可以转化成为向神的侍奉。你的工作其实是向着神的侍奉。再来，我们也看到神是一位工作的神，即便创造万有之后，他继续仍然用他的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耶稣也说过，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那到了今天，弟兄姐妹，神还在做事，你跟我其实也就是神要做的工作。我们要被建造为灵宫，我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是他建造的房屋。那神要在信他的人身上不断的工作，不停的建造。所以我们知道神可以借着我们今天的工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继续工作。那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如何把我们生命建造的工程跟我们的每天要面对工作的生活一起来结合呢？那我这边给出一个这个分享的一点，是我们要把神对我们的呼召跟使命带进我们工作的场域。我们要清楚，我是因着神的呼召而进入职场的。我这边讲到 It's a calling, not just working。 那但是我们要清楚，这个呼召是有一个层次，我等下会列出来，是有先后次序的。首先是福音的呼召，因着回应了神福音的呼召，我进入了神的国度，成为了神的儿女。那这个是最重要的呼召，这个呼召决定了我是谁，我是属谁的，我是属基督的。所以当我在工作场合受了委屈，我受了长官的批评，受了同事的排挤，这个时候我心是定的，我不用担心，我知道我是属基督，我知道我如何调整，我知道我的生命在神的眼中是极其宝贵，我是用耶稣的宝血给救赎回来的。所以不再是同事主管给我打考核打考绩了，不再是我的薪资条上的那个数字定义我的价值，也不再是我的 公司的这个门口贴着这个我的 title 来定义我的价值了。我是属基督的，我的价值是在神手中的，他来定义我。那我们要因着福音的呼召，带着这样的一个新的身份回到我们的职场当中，面对我们的工作。另外，侍奉的呼召，得救之后最基本的工作就叫做敬拜跟侍奉。我们要回应神 的呼召来侍奉神，因为神拯救的心意就是要我们恢复那个受造物去向那个创造主来侍奉这样的心意。刚刚说到我们要把目前的工作转换成向神的侍奉，就像是这边经文所说的，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耶稣才是我真正的老板，他才是我真正的主人。我要带着这样服侍耶稣的新的观念回到我的职场，我要知道我侍奉的是谁，我侍奉的始终是那位找我的主。接着我们还要知道，连今天我们能够有这个工作去做，也是从神而来的使命。我不再是为了公司大厅里面挂高高挂着的那个使命宣言去卖命，我们有更高的使命。我们思考到神为什么要差派我去到这间公司，要安放我在这个职位，神有神的旨命，这个也就是我们工作职场的呼召。神，看看这个一二三，神是先呼召我们成为了谁之后，然后要清楚我们清楚知道我侍奉的对象是谁之后，最后才是我的职业。职场本身并不是呼召，而是我们活出呼召的地方，活出呼召之处。神呼召我们要成为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那这些身份从来不是只限于在教会，或者是你去到宣教工厂才要你活出来的。你在你的职场就可以用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来回应，活出神的呼召。我有一个体会，其实呢， 教会里面的侍奉，当然现在已经讲到这个工作了嘛，但是回到稍微回到前面的教会，其实教会里面的侍奉是每一个人最好的职前训练，或者你职场训练，我们要趁早在教会里面好好学习如何服侍，如此可以清楚的辨别我们这些呼召，我为什么要做工，为什么要服侍，然后我应当如何服侍，应当如何面对我的工作。那在教会里面来学习，其实就会把你进入职场之前重新有一个重新的工作观，因为我可以学习如何和同工一同配搭，因着耶稣的关系放下我的骄傲，多听容忍其他的同工的意见。我在公司遇见困难压力，我也照样学习如何依靠祷告神，求神来解决。那当我将基督带进我的职场，我会更愿意扶持新进的员工，我更会体贴顾客的需要。我在学校工作，我会多替学生着想，为他们多走一里路。若是我们可以这样的话，我可以跟你保证，你可能不是升迁最快的那个人，你可能也不是薪水领的最高，岗位职位做的最高的那个人，但是你可能是你整个小组整个公司里面最不一样的人，因为你公司的同事公司主管从来没有看过，哎，怎么有人对工作的态度是这样，大家都是苦哈哈，这个人怎么能够那么平静这么喜乐，遇到困难也不抱怨，你会成为同事当中最不一样的人。希望大家能够记起来，这个其实就是耶稣要我们在世上成为他的盐和光最好最美的心意啊。所以我们就要看到享受生活了，那神的本意原是如此，他是赐平安，不是要降灾祸的，神愿意赐福给我们，连独生爱子都为我们舍了，还有什么他会保留不给我们的呢？享受好生活，这本是神的美意。另外生活好享受，因为我们相信耶稣的应许，他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他要我们效法他的样式，能够得享他的安息。在主仆的比喻里面，主也是这样讲说，忠心良善的仆人一起享受主人的快乐。那这个是耶稣的应许，那我相信这些道理我们都明白，经文也都清楚，但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生活当中还是会遇到许多的风浪啊，或者是挑战啊。那能不能够好好享受生活的关键，其实在于我们如何面对生命当中的考验。那基督徒假如只是和世界其他人为了要享受生活，那我就偶尔去住个 villa， 开个好车，那过这种一般人的生活享受，假如有的话，那当然很好，那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但是要能够真正好好的去享受生活，我们更要学习到的是如何面对生活的考验。我想先让大家思考一下，那一种会让我们远离神啊，只靠自己不要神啊，躲避神，甚至对神失了信心，是好的还是坏的？坏的，不太好，我都不想要。大卫面对安逸的生活的时候，那个是他的挑战，他后来就犯了大错，日头平息了才起床，之后就一步一步犯了大错。另外呢，那种能够让人亲近神，常常倚靠神，紧紧抓住神，高举神的名的时候，我们想不想要？想要。哎，可是那个时候是大卫在征战哥利亚的时候他做的事情，那时候他面对敌军的挑战。那这两种我们要哪一种？我想假如二择一的话，大家都希望我能够更亲近神，更倚靠神，那是我们想要的生活。当然我猜大家还是希望又安逸又能够亲近神了。那我会这样举例，其实只是希望让大家看到生活当中一切的大小事其实都是其次的，重点在于我到底要向哪边靠拢，我是更向神更离神近一点呢，还是我无形之间已经渐渐远离神了，我还不晓得。那这个与神的距离是我们考量的重点，凡是让我们与神隔得更远的，那个都是试探，都是我们必须要逃避的，哪怕是安逸的生活我们都要时时警醒，免得我们远离神。那最后我们就借着保罗的话，也就是今天一开始大家读到的经文，来调整我们面对生活当中的挑战。那读过保罗书信或者是使徒行传的弟兄姐妹，对保罗他一生所经历到的挑战一定都不会怀疑哦。 但是就在这段经文，哥林多后书四章，让我们看到真正要去享受生活的话，其实不是只要求那种安逸无灾无难的生活，也不是要我们去逃避躲藏试炼，而是在一切的试炼当中仍然有盼望，仍然能够活着，仍然能够看见神。一开始保罗就说到，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只在乎神，置个人死生于度外。接着第八节，让我们看到的生活当中的考验样样都没有少。保罗不是说，哎，没事没事，没有敌人啊，不用作难，没有逼迫，不要怕。 No， 每一样都有，四面受敌，但是却不困住。我知道我不会被困住，因为神与我同在。虽然心里会有怀疑，会有困难，心里作难，但是不用绝望，因为信神的人一定不知羞愧。即便遇到了严峻的考验逼迫，连自己都想要放弃自己，但是我知道我的神永不撇弃我，永不丢下我。即便被打倒了，仍不至于死亡，不用为死亡担忧，因为我知道我的生命是在永生神的手中的。所以这些试炼让人看到，原来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硬撑，而是靠神来活着。那真正能够享受好生活的原因就在这边。这种人他不是不用面对困苦逼迫，而是这一切的考验丝毫没有夺去他面对生活的能力，因为他知道有神在他的生命里头。保罗面对生活考验的秘诀在最后几节，第十节讲到的是，因为我知道我的身体必然朽坏，但是只要常常带着耶稣的死，知道我知道耶稣已经为我死了，那么我活着我可以为耶稣活，让耶稣的生命由我的生命活出来。那这个就是保罗他的与主同父一二，共父一二，效法耶稣的样式。十一节，因为耶稣已经为我死了，所以因着耶稣的缘故，哪怕是要冒着死亡的危险，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但是为了要使耶稣的生命能够在我这个一定会朽坏的身体上面显出来，我也在所不惜，我可以冒着死亡的危险。那从保罗的生命跟侍奉当中，我们看到他面对这些遭遇危险，他只看一样东西比自己生命来的重要，那个就是有人因着听见福音而得着永生。这个就是第十二节的意思，生在你们的身上发动，他要死没有关系，但是有人因着福音得着那个真正的生命，这是保罗所看重的。这也难怪他可以说出，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保罗鼓励了我们，为了要把基督的生命显露出来，为了要向更多的人传扬主的福音，活出基督的样式，他宁可面对这些挑战在所不惜，因为他更渴望更多的人得到福音的好处。那同样，这也应当是我们活着的目的。基督徒绝对不是生活当中没有任何挑战，没有任何试验，而是在一切的试验当中仍然能够享受生活，因为我们所享受的从来不是顺境，我们所享受的单单是神的同在，单单是与主同父一二，那个才能够让我们真正尝到生命当中那个甜蜜的负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白白浪费掉生命生活当中的试炼，那正是考验我们是否能够显出基督生命的长遇，也是让我们能够真正享受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的机会。那今天我们从内在生活最后讲到了享受生活，相信大家不难发觉，其实我们就是在各个层面时时处处的把基督带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从灵修生活读经祷告，就是要有主的同在，家庭当中尊基督 为主，成为门训的 场域，教会不要忘记耶稣是如何看待教会的，教会的权柄，教会真实的身份是如何，在我们的职场里面不要忘记耶稣的使命跟耶稣的呼召。最后，即便是生命当中有挑战考验，但是因着主的同在，我们可以好好的享受主的生活。愿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主，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让我们在生活的大小事里面常常惦记着你， 常常思想到主，你是那位要与我们同在的君王，好帮助我们在世的生活可以常常看到你那个信实的作为，并且因着更多经历你的作为，我们的生命能够一直被你来更新，直到你的再来。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